亲爱的朋友平安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，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，愿上帝祝福您。
好，我们一起继续开始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。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。然后第二节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也不要为天象惊惶，因为列国为此事惊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对比。什么叫做对比呢？也就是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那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啊，也就是说你们要做正确的事情，就是听耶和华的话，那不要做那些不正确的事情，也就是效法列国的行为。那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效法吗？啊，事实上啊，圣经上面也有曾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效法，但是怎么样的效法呢？所以这边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必须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当时啊，所罗门王神跟他讲说，你要怎么样来效法大卫。所以我们翻到这个列王记上啊，在第九章第四节的地方，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四节，当时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，那时候神跟他讲说什么？你若效法你父大卫。所以人是可以效法，但是要用怎么样的效法呢？啊，所以我必须花一些时间在这边看到这个效法。他说，你如果效法你大卫，但是接下去我们就要注意，他说什么？存诚实正直的心，行在我面前，一切所吩咐你们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律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当我们遵守的时候，当我们效法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说去效法大卫啊，比方说犯奸淫的事情。他是跟他讲说，你要效法他，跟他儿子所罗门讲说，你效法你父亲大卫，但是要记得是效法你父亲大卫正确的一方面哈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我们翻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，我想在新约的地方，刚才我们讲到旧约的地方哈，说啊效法大卫。那我们讲到这个啊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说，怎么效法保罗呢？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啊，保罗啊，他讲到说，弟兄们啊，他说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情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效法保罗或者效法这个啊亚波罗，但是他下面跟我们讲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说什么？不可过于圣经上面所记载的。所以重点不在说不能效法，而是说我们要效法对方啊，在不能超过圣经上面所记载的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要怎么样效法是有一个原则的。那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第十七章，我们看看当时啊，讲到说立王这件事情，神也允许当时的百姓啊，跟他们讲说啊，你们要怎么样啊来效法呢？在生命记第十七章啊第十四节的地方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啊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因为当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但是他们周围的这些国家都有王，所以神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们要效法其他国家，要立一个王啊来治理你们的话，然后第十五节的地方，他告诉说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。所以神在这边都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 guideline，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效法。像效法大卫，我们就不能效法大卫不对的地方；效法这个保罗跟亚波罗，我们就要不能超过圣经上面所记载的。啊，我们如果要效法周围这些啊列国，要立一个王的时候，他说，那你就要什么？要注意，要立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看到说，其实这个正反两面啊。他说，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。乃是说什么？重要是说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好不好？所以重要，光这样一节的时候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听耶和华的话，重过于什么效法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对方哈，像保罗、像大卫，他们有可以学习的地方，我们也可以来效法他， 听耶和华话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所以接下来他说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最主要是说他们什么，他们拜天象，拜日月星辰，他们因为日月星比他们还大，所以他们能力，人能力所不能及的，所以他们就什么，为这些事情很惊慌啊。因为啊，当时所遇见的事情，他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，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头砍一些树，然后用手工造成的偶像。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他们说，其实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不要再去拜偶像。然后接下来他告诉他们说，用钉子和锤子钉稳，使他们不能摇动。因为他们造了那个偶像的时候，他们也怕地震，他们也怕日月星辰天象这些东西，所以让那个偶像不能动，他们就是什么，用钉子和锤子把它什么，把它钉下来。啊，那我们也知道，事实上啊，我们神，我们的耶和华神，他也是什么？他也是稳如磐石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在看到说，哎，其实神也是稳如磐石，但是中间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最主要这边让我们看到说，其实啊，我们的神啊，他是能动的，他是有能力的，但是这个偶像他却是用钉子和锤子把它什么，把它钉起来，也就是说他不能活动，他没有能力的啊，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别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他说他不能说话啊，不能行走，必须有人抬着，所以你们不要怕他，他不能降灾祸啊，也不能降福给你们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很清楚啊，在诗篇115篇这个地方啊，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啊，在诗篇115篇在第四节的地方，他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，是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不能言，有眼不能看，然后有耳不能听。啊，然后有鼻不能闻，有手不能摸，有脚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，造他的要和造他的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所以诗篇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，我只是再一次给大家提醒说，我这些偶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但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你不要怕他，不要怕这些偶像，然后他说他不能降祸，也无力降福。事实上他这边讲说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上帝也可以降祸也可以降福。好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1章啊，以赛亚书41章这个地方啊，他跟我们强调啊，他说你们是神啊，因为他在讲三位一体的神。他说41章23节，他说要说明后来的事，好像我们知道你们是神，你们或降福或降祸啊。所以降福或降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特性啊。那偶像他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，最主要他这个地方，我想这句话哈，你把它画起来。为什么把它画起来呢？因为接下来他就要让他的百姓看到啊，以前你们认识的神是会降福给你们的，但是当你们不听神的话以后啊，接下来神会降祸给他们的，所以接下来很多祸患会临到他们的当中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给他提出来啊。那第八节开始啊，第六节开始哈，他这边就开始讲到耶和华神了啊。他说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你大能大力的名。他说万国的王啊，谁不敬畏你呢？敬畏你本是合一的，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中啊，虽然有政权的尊荣，也不能与你相比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又提到神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在第啊这个啊耶利米书10章，他一下子讲偶像，一下子讲神啊，然后给他们一个强烈的对比。然后你看第八节，他说他们尽都是畜类，都是什么愚昧的。畜类就是好像牲畜一样啊，他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那个偶像。所以他把偶像这时候啊用牲畜啊用畜类来代表，在第啊八节这个地方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偶像的事情，我想我们不花时间在这个地方。然后第十节他又提到什么？他说为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，他一发怒大地震动，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。再一次给他的强调说，这些神是没有什么，没有生命的，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？这些假偶像是假神，那我们耶和华是真神。偶像是没有生命的，但是我们耶和华是什么？活神。这个活神这个字哈，不常出现啊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，最主要就是要对比那个没有生命的偶像跟有生命的活神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假神，一个是真神 啊，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，他一恼力。这个恼怒的话，列国都承担不起。他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些偶像呢？他说唯一的办法，他说你们要对他们说什么？不是那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上被除灭。所以他这个时候第一次跟他讲到除灭这个字，也就是说偶像这种东西你们必须要除灭。好，然后他说耶和华用什么？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所以这个地方有好像三个很重要的，你常常在诗篇可以看到啊，一个是什么大地，一个是世界，一个是什么穹苍。那他用三个不同的字来从神的特性来表达，一个是什么能力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聪明。你在诗篇当中可以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描述啊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，这个在耶利米书第十章啊，常常就是这样穿插偶像跟真神耶和华，然后这样子来给他们对比啊。接下去他说第十三节，他说他一发声，空中便有多水激动啊，使云雾从地上上腾，然后他造电水雨从而闪，然后他从他的腹部中带出风来。好，然后他话一转，我们来看第十四节，他说个人都成了畜类，毫无知识。你把它画起来。我为什么说把它画起来呢？你看他前面讲是什么偶像成为畜类，牲畜一样，他现在话锋一转，转到讲到谁？讲到人。他说个人都成了畜类。所以耶利米书他在这边给我们形容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你要是拜偶像，因为那个偶像像畜类，那你拜的人你也成为什么牲畜一样，你也成为畜类。那那个偶像是什么啊？偶像是没有生命的，那你去拜他的人就什么成为毫无知识。所以慢慢慢慢的把以色列的人把他们的思想带进来哈，然后接下去在第十五节他说他们都是虚无的，是迷幻人的。他说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，这个地方除灭你又把它画起来。他前面讲到说偶像要被除灭，对不对？好，偶像是畜类，然后他现在讲到什么人如果去拜偶像，人也是畜类。那刚才讲到偶像要被除灭，现在讲到什么？那拜偶像的这个人也要被除灭。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也跟他讲说什么，还是一句话，我刚才强调大家把它画起来，就是说偶像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，但是我们耶和华神在以赛亚书41章23节，他能够降福也能够什么降祸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你这样子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神花了很多的时间啊，耶利米花了很多时间把这样子的事情跟他们解释。解释完了以后，在第十六节啊，就是今天的重点。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，雅各的份不像这些，因他是什么造作万物的主啊。在以色列他是什么产业的支派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这个地方要讨论到一件事情，就是雅各的份啊。有常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雅各的份，什么是雅各的份啊？这个英文叫做雅各的 portion， 就是说他的部分啊，就是说你所拥有的啊。所以雅各的份，他说雅各的 portion， 雅各的所拥有的，雅各所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啊？其实答案就是在这边，他说雅各所得到的其实就是什么，就是耶和华神啊。所以如果说你看到说今天你能得到的是耶和华神，那如果你去拜偶像的话，那就像外邦人一样，他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什么？只不过是这个哈、啊，这个假神，只不过是偶像。所以他给他又一个强烈的对比哈、啊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到一件事情哈、啊，你常常有时候会听到说这个拥有神。拥有神这句话，有些时候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，因为神是无限的，那我们人是有限的，那怎么样说从有限的去拥有那无限的呢？所以人很难了解是拥有神，人常常觉得说哦，我在神的下面就好了，我是一个小子，然后我就这样就够了。但是今天我要介绍大家就是雅各的份，你也是雅各，我也是雅各，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。那我们的 portion 是什么呢？我所拥有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拥有神的话啊，那神所有的全能全知，神的慈爱，神的这些大能，这些 我就全部拥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在这边要花一些时间告诉大家说，什么叫做雅各的份，就是我们拥有，我们的 portion 是拥有这个神。那既然是拥有神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就好像说你有那个 ownership， 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杯子是我所拥有的，那我就是什么，我就是有所有权在这个杯子上面。那他今天跟你讲说雅各的份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以色列的百姓，我们是雅各的话，那我们的 portion， 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就是拥有这位什么，这位神。所以也就是什么，这个杯子是属于我的，我叫做拥有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拥有神的话，那就表示什么，上帝是属于我的，耶和华是属于我的，好不好？那反过来讲，那我们也是属于耶和华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只记得说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，那我们忘记说其实耶和华也属于我们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花一些时间来看看说，在旧约的时候怎么样来了解说耶和华是属于我们的，怎么样认识说我们是拥有神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在诗篇第16篇第五节，好不好？我们花一些时间，我们看到诗篇第16篇，诗篇在第16篇的时候第五节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。你有没有看到大卫的金诗这句话常常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，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就好像哎呦好大胆啊，你怎么可以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呢？你可以讲说这房子是我的产业，那还差不多，那你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接下去他说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你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所拥有的。那接下去我们看回到第四节他说什么，他说对不起，先看第二节好了。他说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这个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所以拥有神意思是什么？神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所以神的全能全知，神的智慧，神的权柄，对不对啊？什么通通是什么？神的好处。他说什么？如果你拥有神，这些好处都是你的啊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四节，如果我们知道神的产业都是我们的话，第四节他说也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增加啊。这个地方也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，那你拥有神的话，你就不会想要去拥有你偶像，那拥有偶像的话就是以别神代替神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愁苦就必增加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所以你现在看到拥有耶和华神是我们的产业，对不对？他的好处我们通通有了，那如果我们拥有别神，那我们的愁苦必增加。那第三节他话又说回来，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所最喜爱的。这边讲到说什么，其实你有拥有什么东西，拥有圣名。那什么叫做圣名呢其实如果拥有神，你就拥有圣名。拥有圣名就是拥有什么，拥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就是说教会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常常要看见有一些人，他说我拥有神，好像过着一个什么离群的生活，好像都不去教会，好像说我有神最好，你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不要拥有你们。其实神是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你拥有神的话，你就拥有圣名。这些圣名就是教会的肢体交通弟兄姐妹，他又美又善，是我所最喜悦的。所以一个拥有神的人，他会拥有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再看看这个诗篇73篇诗篇73篇在第25节到26节，好不好？我们看到诗篇73篇第25到26，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也就是说他要拥有神，对不对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所爱慕的。所以在地上他只拥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神。但是我们却是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拥有，但却没有拥有神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个东西，拥有神那如果拥有神的话，那我们看第28节，也就是在诗篇73篇第28节，他说我亲近神什么是与我有益的他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他说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叙述你一切的作为。就说当你拥有神的时候，你有困难的时候，那你就什么，你就不会离开神。当困难来的时候，你知道 啊，他说耶和华神成为我的避难所啊，我就不会离开神啊。然后你就看到再回去看这个诗篇七十三篇，再看二十四节，回头看二十四节啊。那一个拥有神的人，在第二十四节他说，你要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所以一个拥有神的人啊，他必须拥有什么？神的话语啊。你不会看到一个拥有神的人说每天就活在上神秘兮兮的关系当中，哦，好像只有神最好。其实拥有神的人他就会拥有什么？神的话语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一起再看看说如何拥有神的话语呢？我们看诗篇119篇第57节，在诗篇119篇的地方，他继续讲到说关于耶和华的份啊。诗篇119篇啊，第57节，119蛮长的哈，在57节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福分，也就是什么耶和华属于我，你拥有耶和华神，对不对？那接下去什么要记得？他说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，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你拥有神，你就会拥有什么？神的话语。那现在讲到说如果你拥有神的话，那你就会什么？遵守神的话语。所以一个真正拥有神的人哈，我们刚才讲这么多，让我们看到哈，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哈，让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属于耶和华神，而且是什么？耶和华神也是属于我们，我们也拥有他。那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我们拥有他呢？我们翻开诗篇啊142篇哈啊，我必须把花一些时间告诉大家这些如何拥有神的事情哈。啊，我们看诗篇142篇，在诗篇142篇的地方啊，第5节的地方，142篇第5节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。也就是说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份。记不记得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雅各的份。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份，就是你是属于我的，耶和华神你是属于我，我是拥有你。那在什么地方拥有你呢？他说在活人之地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等到死了以后。所以很多基督徒讲说，哦，等到我上天堂以后哈，我死了以后上天堂，我在天上哈才拥有神，那时候我跟神在一起。不是，你拥有神就要在什么？活人之地拥有神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等到将来再添加，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就什么？就拥有神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这个拥有神这个观念，就是从这个啊雅各的份，也就是耶和华神是我的产业啊。否则的话你会说大卫这么大胆，居然还敢讲说耶和华是你的产业啊，你一个有限的人怎么可以拥有那无限的神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哈，其实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如何的拥有神哈。那耶利米他在这个地方讲完了以后哈，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拥有神呢？啊，我们刚才讲说话语啦、遵守啦，这些通通很好，但是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在哀歌的时候，3章24节。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，也就是耶利米完了以后啊，下一本书在耶利米哀歌3章24节。耶利米3章24节啊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啊会背。他说：“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。”有没有看到？他心里说我要拥有耶和华。他接下去呢？他说：“因此我要仰望他。”所以怎么样拥有神呢？答案就是什么？耶利米告诉我们什么？只有仰望而已嘛，啊，就是等候。他25节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凡等候耶和华、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所以雅各的份，我们要怎么样拥有耶和华？耶利米在哀歌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是仰望神、等候神、信靠神啊。所以这些东西。要寻求神，神就一而再，神就会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所以你看雅各的份，他在这边哈，其实是那么的什么丰富哈，实施圣人的丰富哈。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，那有些时候那神其实他有他的主权啊。我们记不记得你如果看罗马书的时候，9章15节，他说我愿意什么施恩给人就施恩给人，对不对？你看到那个罗马书啊第9章啊，我们翻一下好了。 罗马书第九章他也是引用这个摩西的例子啊，当时摩西不是说要看到神吗？啊，当时那个神就对摩西说什么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可见什么？可见拥有神的主权在哪里？在神的手上。因为神在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他说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既然主权在神的手上，那雅各的份，那我们怎么样有那样子的份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哈，我们就要来看说，其实事实上虽然主权在神，但是上帝给人一个什么选择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愿意选择神的时候啊，人的自由意志，当愿意选择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神老早就已经让你拥有了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。所以啊，我把这个雅各的份哈啊，这个至少一半讲完了，也就是什么，耶和华是属于我。那另外一半呢，也就是什么，我是属于耶和华的啊，我是属于耶和华。其实这部分就比较简单的啦啊。什么叫做我们是属于耶和华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万物都是属于耶和华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上帝一而再再而三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，头生的你要什么献给耶和华，那是什么，属于神的啊。所以他动物的地方，他说头生的要献给耶和华，那植物的部分呢？想想看，出熟的要献给耶和华，所以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啊。那我们今天讲到说雅各的份啊，那所以雅各的份一下子说雅各拥有耶和华神，但是事实上雅各就是代表以色列，对不对？啊，雅各其实是属于神的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看，在生命记第32章第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看生命记第32章啊。我希望刚才所说的你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观念，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神，那现在是我们被神拥有哈。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32章第9节，32章第9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。你把它画起来，刚才是说以色列的份是耶和华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生命记是反过来给我们讲，就是什么，那耶和华的份呢，上帝所拥有的部分呢，啊，这个 portion 就是份哈，他说上帝所拥有的部分是谁，就是他的百姓。他说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，所以现在耶利米书在第10章的地方跟生命记第32章的地方，你就可以一个什么把它完完全全的放在一起，就变成完全的哈。接下去他说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他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，如保护眼中的什么同人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我是属于耶和华的话，那我就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呐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在这个撒加利亚书，记不记得当时的这个巴比伦他们怎么做得太过分啊？所以神跟他讲说，他要处罚他们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，你只要动到我的百姓太过分了哈，你就动到我眼睛的同人，好不好？那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2章那个地方有写哈。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看这个生命记第32章。那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神会不会永远把我们放在他的旁边？事实上，我们来看看32章，我们从第几节看啊？32章，我们从第18节的地方看。好，我们看32章，对不起，16节，我们从16节开始看。他说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怒，啊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动了他的怒气。我们虽然是属于神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敬拜偶像的话，会惹动神的怒气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说什么啊？这个他在第18节，他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你的产业。19节，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他发怒，他就厌恶他们，说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是本是极乖僻的族类，心中没有诚实的儿女，好吧？所以这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，我们虽然是属于神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其实神如果我们背弃他的时候，神也会丢弃他的产业啊。其实这就是现在这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啊，所以上帝用慈爱 来吸引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如果我们背弃了神，神就把我们给甩掉了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愤怒，他的审判就要来到啊。那话又说回来，今天啊，我们基督徒也是属于神的，阿们。今天还有什么属于神的？想想看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教会也是属于神的，一直到最后啊，最后的时候万有都什么都归于一啊。我们一起来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，好不好？我们得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哈。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的地方哈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子满足的时候，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，不管万物也好啦，出熟的啦，同生这个头啊，投生的啦，或者是以色列啦，或者是教会，或者是基督徒啦，通通是属于什么？耶稣基督。到日子满足的时候要同归于一。所以你看现在哈，真的是要小心，你不要随随便便去碰到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，我并不是讲说以色列人都很好，而是讲说他是属于神的，神自然而然会管教。神，你看他离开神的话，神一定管教他，还没有轮到我们去管教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什么？也是要认罪悔改的人哈。所以我们就交在神的手上哈。所以我们可以渐渐的往下看，当这样子的情形之后，我们就啊知道其实我们是属于神的哈。那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？当摩西说他是属于神的时候，他可以来侍奉神。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也是属于人神的，你记不记得那些人是谁？记不记得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可拉党。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民数记哈，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七节的地方哈。 啊这个有些时候哈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其实大家都开始哈宣告他是属于神的哈。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六章啊，这故事啊非常的什么，非常的好，我想你一定记得了哈。当时啊，摩西啊就在敬啊这个服侍神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啊民数记第十六章，在第二节的地方啊，摩西啊他说聚集攻击摩西亚伦，他说你们怎么擅自专权，到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可拉党他们所说的。那摩西看到这个时候就俯伏在地啊，摩西啊到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，明天早上啊，这个神必指示谁是属于他，谁是圣洁，就叫谁亲近他，他所拣选的是谁，必叫谁来亲近他。以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讲于说谁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啊。那我们知道今天其实很多人都喜欢什么来侍奉神，就好像可拉党一样，大家都说我也是属于神，为什么你属于神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重点就在这边。其实最大的问题，可拉党啊，他们啊，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好处的话啊，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？他们羡慕别人在侍奉神，他羡慕你是做长老，他羡慕你是做牧师的，他说我也可以做，我也要做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。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的问题就是出在他没有服什么神的权柄。因为神所设立的啊，一个摩西啊，他神所设立的权柄他没有办法来服啊。所以问题不是出在说他宣告说他是属于神，他也要服侍神，是可以，今天大家都可以服侍神。但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，其实不要像可拉党这样子啊，他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他没有顺服神的权柄。我们一起看到提摩太后书，看提摩太后书在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啊这个表达这件事情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，他说人若自洁，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到可拉党民数记第十三章的时候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民数记第十六章的地方，他说我们要自洁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会再来看提摩太后书啊第二章二十一节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你也要羡慕别人为什么可以什么服侍神，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要什么？要自洁啊，要谦卑，然后 我们就可以成为那贵重的器皿，神就会来使用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，但千万要记得，不要像可拉党这样子，不服神的权柄啊，不服神的时间。他说，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所以，其实可拉党要是当时有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，他就知道什么？他就知道要做贵重的器皿，必须要至洁、谦卑。然后上帝就可以知道说让他合乎主用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到什么，其实讲到一个东西而已，雅各的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到说，从第十七节他说，受困的人哈，他说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，然后用什么？好像用鸡旋把它甩出去，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觉悟。所以你看，神是什么？会降祸的。如果我们什么？如果我们拜偶像，如果我们离开神的话，神是会降祸。但这边你看到他说，受困的人当收拾你的财物，他就是告诉你，你要躲了，你要逃了，神的审判来了。那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好像在哪里有听过？在逃难的时候不要带东西，那这边为什么告诉我们逃难的时候要收拾你的财物呢？你有没有发觉？记不记得在这个我刚才说好像看过，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神跟他讲说，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你在房顶上的人不要下楼去拿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想到了吗？他说你在田间的人也不要回到家里去拿东西，他说你不要拿东西。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收拾你的财物。这个其实我们如果从这样子看起来有点矛盾，事实上是不矛盾，因为耶稣在那边讲的最主要说叫他不要拿东西，最主要就跟他讲说什么，你逃命要紧了，不要再去什么在乎你身上的东西。那这边呢，他不是跟他讲逃命，因为神还要有机会让他什么认罪悔改。神是跟他讲说，你要收拾你的东西。这收拾两个字哈，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好像那个鸟或是老鹰把它的翅膀合起来。什么叫做合起来呢？就是保护啊，就是保护自己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收拾你的东西哈，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。他说从国中带出去，也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什么，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。你要什么？收拾你该有的东西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也就是说到神的地方来啊。所以你要保护你自己啊，啊，像鸟的翅膀合起来一样哈。所以他并没有告诉他说逃命要紧，而是告诉他说此地已经不再有什么希望了啊。所以他说你要收拾的你的东西哈，他然后神说你如果不收拾的话，我就什么像鸡旋把你甩出去，而且什么我又加害在你的身上。使他们觉悟，最主要就是要使他们什么能够想到感恩，让他们能够归向神，让他们能够回来啊。接下去在第十九节他说，民说祸灾啊，我受损伤，我的损伤极其重大。也就是说这些老百姓讲说啊，我实在是伤到了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什么，我已经伤的这个啊，知道不可否认了，就是说我已经没办法了啦。但是他说我却说，也就是什么耶利米哈啊，耶利米却说，这真是我的痛苦，必须忍受。我们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吗？耶利米先知就好像什么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当他的民说我受了损伤，我的伤极其重大，耶利米也说什么，这是我的痛苦，我必须忍受。就好像耶稣基督哈，他来到十字架的前面的时候，他也是什么，他也是必须要忍受，他也是知道说他的非常痛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为了我们钉死十字架上。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帐篷毁坏，我的绳索断裂，我的儿女离我出去，没有了，无人再支持我的帐篷，搭起我的幔子。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已经什么？已经哈，家破人亡了。其实神是告诉他们要什么？扩张他们的境界，对不对？还有伸长他们的瘸子。他是跟他讲说，我的帐篷啊，没有人了，帮我搭了，我的幔子也没有办法扩张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然后21节，他说，因为牧人都当成了畜类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不得顺利，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了。这句话我也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。他这边讲到牧人都当成了畜类，记不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讲，畜类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首先谁是畜类？偶像是畜类，然后再来呢？ 啊，这些拜偶像的人是畜类。接下来呢，他说什么？牧人也是畜类。那这个牧人哈，说实在，在耶利米书当中，我们前几章已经有看过了，在第二章第八节的地方，他不是只有讲这个啊、这个祭司而已，他包括什么祭司啦、先知啦，还有传讲的啦，还有官长啦，这些人都是什么？都是没有，都是愚昧，都是没有知识的。为什么他们愚昧没有知识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。你把它画起来。你看哈、哦，他讲到、其他的人是畜类，因为他们拜偶像。那他讲到牧人也是畜类，他没有讲牧人拜偶像哦，他是讲牧人什么？没有求问耶和华。所以你看，神对这些牧人他们的要求比一般人还要高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是牧人，你说你没有拜偶像，但是神说你还是畜类。为什么你还是畜类呢？神说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不管祭司也好，先知也好，传讲福音也好，官长也好，小组长也好，牧师也好，长老也好，只要我们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都是畜类，没有一个跑得掉的。我们如果是畜类的话，他说所以不得顺利，他们的羊群也就分散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牧人哈失败，然后羊群呢，羊群失散，非常非常重要，是给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凡事要求问耶和华，凡事要求问耶和华，否则的话牧人失败，羊群怎么失散掉了。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，有风声看啊，那些人来了，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北方的这个巴比伦。他说有大声喧嚷从北方出来，要使犹大城邑变成荒场。然后接下来在第23节的地方是这个耶利米自己的祷告的话语。耶利米怎么祷告呢？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耶利米说什么？我也是痛苦啊，我必须忍受。所以这时候耶利米一开始就说什么？他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得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其实啊，整个第十章的后半段哈，其实你要注意看哈，其实都是什么？都是在诗篇箴言上面哈。我们今天就不多花时间讲到这件事情，但是有三个字哈，耶和华我晓得，那三个字我晓得。因为耶利米这时候他，你看很多人就讲耶和华人的道路怎么样，但是他加上我晓得。因为很多人自以为自己很有知识，很懂得圣经哦，这个地方就是箴言啊，就是诗篇啊，你可以去找啊，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他说我晓得，他晓得人的道路不由得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没有问题，我们必须要依靠神。但是这边耶和华那个什么耶利米，我可以感觉到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面，他的伤心。他其实说这些人犯罪哈，耶利米比他们好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耶利米却认为是他自己的罪。你看耶利米认为他这些罪其实是他自己的，也就是说他讲到一件事情，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讲说什么？我想做的我什么没有去做，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去做，我真是命苦啊。因为什么？他由不得他自己，所以他说行事由不得他自己。耶利米就好像在讲这句话一样，其实耶利米不错了，但是耶利米把别人的罪当成他自己的罪，把别人的痛苦当成他自己痛苦，所以他替别人在祷告。他说什么？人的道路由不得自己，他说我做不出来，行路我也没办法做。所以他接下去他说，接下去他说，愿你的愤怒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列国当中，不求告你的各族类上面。这看起来好像是咒诅外邦人哈，其实诗篇当中你可以看到咒诅的诗哈。但是他在那边讲说，因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不但吞了，而且灭绝了雅各，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。常常我们看到在诗篇当中有一些咒诅的诗哈，我们会受不了。你为什么可以咒诅别人呢？对不对？那大卫为什么写咒诅的诗去咒诅别人呢？其实神的公义哈，这边是讲到神的公义，不是讲到自义哈。最主要就是说，有些时候哈，并不是说不可以来看这个咒诅的诗，而是说因为人的不悔改，上帝的审判哈，事实上不管你读咒诅诗，或者是像耶利米这样子祷告，事实上神的审判是由什么？由神的家开始。并不是说哦，你祷告说神啊，我们家隔壁的哈、哦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吞灭他怎么样啊？他逼迫基督徒，其实神不见得会照我们这样子去惩罚其他的人。神是什么？神是从我们 神的家开始惩罚起啊，所以你不要小啊，不要害怕说读了咒诅诗有什么不好，好不好？啊，最主要就是说你看到神的公义啊，神审判仍然用从神的家为首，好不好？啊，他，所以我们继续看啊，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，其实耶利米书第十一章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说你去告诉犹大人说他们不听从神的约了，在这个第三节的地方。他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。有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讲说神是祝福的，也是什么降灾祸的？那怎么样降灾祸呢？降什么灾祸呢？就是降咒诅的灾祸。那为什么降咒诅的灾祸呢？因为不听从这约。好，所以在耶利米书这个讲到约是第一次出现，好，是第一次出现。什么叫做约呢？约就是什么？上帝把他的恩典给出去，好，那我们愿意的人我们就接受了他的恩典，然后这个约就什么，这个约就成立了，好不好？当这个约成立的时候哈，那神就告诉我们说哈，你做我的民，我做你的神。有没有看到在第五第四节的地方后半段哈？所以这是一个，说实在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约了。什么叫做不平等的约呢？因为就是说如果人家来强迫你，你不得不相信他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不平等，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，其实他用大爱，神用爱，神用他的大能啊，让我们不得不来接受他。有些时候你想说不得不，其实是什么？自己心里非常愿意的选择啊。那神永远永远看重我们，虽然我们离开了，但是神等候着我们，好不好？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的约啊，我们啊这些以色列人给他毁掉了。那你说为什么毁掉呢？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在第三节的地方，他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，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去做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我也做你们的神。所以要达到你做我的民，我做你的神，这个是圣约的条款哈。要达到这个条款之前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我们要听，还有我们要什么？行。好，所以很重要的这边一直在讲到听，在讲到行这件事情。好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说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你们，正如今日一样啊。那也就是什么？神的应许，迦南美地会赐给你，因为有那个约在。然后他说什么？我就回答耶和华，阿门。你看，所有的人都能没有回答阿门，只有谁回答阿门？只有耶利米回答阿门。可见你可以想象看当时的程度已经什么？已经非常非常糟糕了哈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第六节他说，那你要出去在犹大城邑当中耶路撒冷的街上宣告，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。你把它画起来，他又在讲到这约的话是要怎么样？听从，还有呢？遵行。只有一个人说阿门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耶利米。而且只有一个人到耶路撒冷的街上去，在那边宣告，大声呐喊。事实上没有人理他了。这个时候他跟他讲说，到那日他清早起来，他说一直宣告，但是他们却不听从。所以在第这个时候在第几节，在第八节的地方，他说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的咒诅要临到他身上。这个咒诅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第三节的地方，不听从这约的人必受到咒诅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神的约哈，其实神的约第一次给我们的时候哈，我们花一些时间哦，几分钟就好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。当时神的约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哈，给他们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不，这个摩西啊，到这个什么，跟七十个长老到了山上啊，他跟他讲说，第三节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啊，在第三节的地方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叙述给百姓听，百姓齐声说什么？耶和华的吩咐我们必都遵行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吩咐必都遵行。所以什么？他们的祖宗讲过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三节啊， 然后接下来哈，你看他说到底遵行是什么东西呢？然后在第八节的地方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，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照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立约的血啊？那个这个是一个血的约，那个约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34章啊，我们从24章他们这么做了以后，你翻到34章。啊，在这个第27节，耶和华的话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将这话写上去啊，因为我是按着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”然后在第28节，耶和华在那里40日昼夜，也不吃饭，也不喝水。耶和华将这约话就写在石诫上，写在2块板子上。你看，从24章到34章啊，他重复什么？同样的东西再讲一遍。那你知道24章跟34章中间有10章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啊，你要注意看，在24章跟34章中间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他们制造了金牛犊，他们不是等着他没下来吗？就去制造金牛犊吗？所以你看，神的约一开始跟我们讲之后，我们说哦，我们会遵守，哇，那百姓举手高兴，哇，会不会遵守？我们必定遵行，还有什么遵守哈啊？然后就去做偶像了，然后耶和华神哈，告诉摩西哈，那你再讲一次吧。所以其实哈，有一句话非常好哈，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9节。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9节跟我们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摩西当时所说的约啊。哥林多后书，好，我翻一下哈，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9节。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9节，好，他说：“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大了。”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9节之前，他讲到说，定罪的执事是在讲当时什么？摩西用字刻在石头上面，当时尚且有荣光，记不记得摩西下来的时候脸上有荣光？但是那样子的约是什么？让人家定罪的，也就是当时摩西带下的是律法的，但是他告诉我们说，那后来的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什么，带给我们的约是那称义的，也就是因信称义，那不就是更有荣光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想晓得新约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哈。所以接下来哈，我想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啊耶利米书哈，这个在第9节这个地方。他说啊，他这个时候他跟他讲说，他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背叛的事情，然后在第10节的地方啊，他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个约被什么被违背了。到底是谁违背了呢？是耶和华神违背他的约吗？不是。是谁？他说以色列家和犹大他们违背了我跟他的立约。所以当他们违背的时候，神就什么咒诅他们，降灾祸惩罚他们。但是你可能会讲说，哎，那神发怒，那神就什么这个发怒就没有意义啊。其实事实上神发怒是什么？是有意义的哈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发怒为什么有意义呢？我们翻到罗马书3章第5节到第8节。罗马书在第3章哈，5到8这个地方啊，第3章，他说我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？他说断乎不是，神发怒并不是神的不义，乃是我们人的犯罪哈。所以第一个你要想到，因为我们背了神的约，所以我们什么？看到神的发怒并不是不义。那接下来很多人讲说成功神学啊，讲说哇，你只要一信主以后，神的什么祝福就永远临到，因为你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你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所有的福气就必加在你的身上。其实没有错，从神看来是没有条件的，他必把福气加给你。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是有条件的，什么条件呢？人必须要什么？要遵行神的话啊！所以人如果不遵行神的话，那个灾祸仍然会降到我们身上。那为什么讲到说那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？啊，我们不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？我们一起翻开加拉太书，在第3章16节。加拉太书在第3章16节哈，加拉太书 啊，我们希望说把这些基本的东西让大家了解啊。他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说的。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给你应许一定又赐福给你，有没有看到？记不记得在旧约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他说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。接下去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所以你看哈，神他把他的应许哈给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在创世纪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子孙就必得福，对不对？上帝指着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指着一个人，谁？就是指着耶稣基督。所以唯有耶稣基督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哈，没有一个人。因为什么？我刚才不是讲说神是无条件的赐福，但是人是要有条件的，不犯罪才可以。所以唯有什么？唯有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啊，难怪我们必须连于什么基督元首。你在基督里面，你就可以什么？可以得到从亚伯拉罕那边来那无条件的祝福。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才可以蒙福哈。所以这个时候我把它稍微解释一下，有三点。一个就是说，如果常常，不是说常常而已，大多数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他没有蒙福，不要以为神发怒是不义的。 OK， 第二点，绝大部分的人没有蒙福，因为什么？并不是说神的话也不对，而是说上帝把他的那个祝福只有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。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也得到蒙福呢？让我们连于基督啊，也就是说圣于之名才可以蒙福。也就是说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说神啊，耶稣基督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，在第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一节的地方，他说：“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。”没话讲了，我们不会再抱怨了，我们不会再去那边找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他说：“他们不能逃脱的，他们必向我哀求，我却不听。”到那个时候，上帝已经不听，但是他们反而是什么？因为上帝不听，他们去哀求谁呢？去哀求他们所供奉的偶像。只是凭着什么？遭难的时候，这些偶像毫不能拯救他。其实你有没有发觉，当我们人哈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哀求神，那神却不听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我们再去转而去哀求其他的假神，我们只不过是越得罪神而已。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多多的认罪悔改，我们还是要求告神。我相信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不听并不是神永远不听，而是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，神就听我们的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他说，你的神的数目与你的城数目相等，这个在前面已经讲过了，七章二十八节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跟他讲说什么？你做的那个假那个什么偶像的坛呐、也跟耶路撒冷的街道数目相等，这都是前面讲过的哈。那前面在他讲说，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福，也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这在第七章十六节我们也讲过了哈。那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在第十五节的地方，啊，他说我所亲爱的，既行了许多淫乱，圣肉也离了你，这很难了解。他说我所亲爱的，既然行了许多的淫乱，这个圣肉也离了你。这个亲爱的，其实后来有些解经家看到这个字哈，跟这个什么，跟那个煮的锅子是那个音哈，只差几个音，所以他们又把它修改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煮的锅子哈，如果你拿去煮那个淫乱的话，那里面的圣肉就要离开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锅子已经不圣洁了啊。这样的解释也可以，但是事实上你从另外一个解释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如果我们行了淫乱的话，那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那些祭物，也就是圣肉，也没有用了，圣肉也离开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行淫乱，那我们所献的圣肉也就没有意义了哈。所以我们在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这些圣肉哈 使人离开了什么？离开了祸患，因为什么？人行了淫哈。所以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，好，很喜欢，我很喜欢这一节哈，你把它画起来。他说，你在我的圣殿中做什么呢？你把它画起来。每一天我们就要思想这句话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你在我的圣殿中做什么呢？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圣殿中应该做什么，在神的圣殿中应该是来敬拜的。但是神今天问我说，你在我的圣殿中什么做什么呢？他说什么？上帝知道，他说你作恶就喜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不来真正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的话，我们就是作恶。那我们作恶的话，我们就自己以为喜乐。如果自己以为喜乐的话，我们就会像下面所说的，如今他用什么喧嚷之声点火在其上。那个喧嚷之声就是那个喜乐所带出来的喧嚷，就好像说你在开 party 一样，哇，好高兴的喧嚷之声，一直到一个时候他都点火在其上，也就是好像引火自焚嘛。高兴的地方你就开始点火，一点火又你就把自己给烧了，烧掉什么东西呢？他说什么？前面这句话，他说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字叫青橄榄树，把自己这个青橄榄树给什么？给烧掉了。我们看诗篇五十二篇第八节好不好？我们看诗篇五十二篇啊，在第八节的当中啊，诗篇五十二篇啊第八节，神当时告诉他们说啊，诗篇五十二篇第八节，他说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。他说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？其实神跟他们强调说，其实你就是殿里面的青橄榄树。为什么叫做殿里面的青橄榄树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永永远远倚靠耶和华的慈爱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来殿中作恶，我们就喜乐，然后我们这喧嚷之声就点火自焚，把青的橄榄树给烧了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第十七节最后一部分，他说这是自作自受，我们自己什么？自己认为喜乐点火的啊。好，然后在最后十八节到第三十这个二十三节，其实这是一个耶利米他自白，他非常难过，他在那边哀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人要把他杀了。所以他说耶和华指示我，我就知道他们所行的啊。他说我像柔顺的羊被带到什么牵到宰杀之地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计谋要害我，他们甚至于说把树跟果子都要给灭了，就是说什么把这个耶利米要给杀了啊。这个接下去我们从十二章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啊，他们要怎么样来这个啊，把耶利米给杀了哈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，我想啊，这个整个啊，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最主要是说他哈、哦、在强调一些事情，他向神来发怨言，他最主要不是我们人的怨言，而是说他希望上帝能够回答他说，神啊，你告诉我，关于我被你蒙召做先知，我要再一次的确定是不是真正这回事，否则为什么人一直要什么，一直要杀我，把我牵到这个什么被宰之地。其实你有没有发觉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也是问天父说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要离弃我？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在这个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发，他耶利米就说，神啊，你要让我确信我就是你的发言人。好，也就是说在这些百姓的面前哈，我应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呢？他们要杀我， OK， 我在这个地方我还有什么地位呢？我必须要怎么做呢？所以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在这边跟他们讲啊。所以我想不多花时间啊，在这边讲，你可以自己看。他说我耶和华神就回答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，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陈明。这是这个耶利米讲的哈。所以这个神就回答他，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。你知道谁是亚拿图人吗？他说论到寻索你命的是亚拿图人。你如果记得我们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利米是哪里人，就是亚拿图人。所以他说寻索你命的就是你自己家乡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常常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寻索他命的就是犹太人。 罗马人只不过是被利用，所以他说寻索你命的就是亚拉图人，今天你要做神的事工，来逼迫你的也是自己里面的人，也是自己在这边自己知道自己亲友自己朋友自己家人的这些破坏，因为人的仇敌就是自家的人。所以这边第二再再二次告诉他说，他说这些人说什么，他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，免得你死在我们的手中。这就是好像这个什么犹太人在跟耶稣讲话一样。那其实这句话不合乎逻辑，他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，那如果他这些人说这句话的话，可见耶利米是奉谁的名说预言，可见耶利米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，只不过是他们不喜欢而已。他说免得你死在我手中，那他如果把耶利米杀了，他是把谁杀给杀了，他是把上帝给杀了嘛。所以再一次让我们思想，为什么我们说耶利米这么像耶稣基督，因为犹太人把这耶稣基督给杀了，其实就是把神的独生子给杀了，其实就是把上帝给杀了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听什么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哈。所以他说看啊，我必刑罚他们，到最后哈，他说23节，并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，这是在指那些亚拿图人外邦人。他说到追讨之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对他的百姓，神所拣选的是有什么余剩的人，永远是他等着那些剩余的归回，但是他这时候对这些亚拿图人来追杀这个耶利米的，他说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。所以你看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，让我们借着这个耶利米书，从第10章、11章、2章中间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再一次回想，今天你在殿中做什么呢？这是神今天最后一句话，我想借着这句话让我们带回去来思想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殿中是不是存着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如果是的话，那神自然而然会让我们更亲近他，那神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就会谨守遵行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，在耶利米书第10章、11章，让我们看见神的约，我们谨守遵行，也让我们再一次思想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什么呢？我们每一天，因为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的行事，是不是有遵行神的话语？我们在我们这殿里面，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呢？主啊，再一次让我们更亲近你，愿圣灵自己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心中所有必须要认罪悔改的。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将感谢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